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军攻到荷兰，德国军机猛烈的轰炸荷兰，科里和姐姐在荷兰经营一家钟表店。一天晚上，科里听见飞机隆隆地从屋顶呼啸而过，随即炸弹的巨响此起彼落，火光把黑夜照得通明。科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睡在楼下房间的姐姐大约也睡不着，起身到厨房去泡茶。库里听到厨房的声音，认得是姐姐，就决定起身陪她。两人一起喝茶聊天，度过了一段又惊险又紧张的时间。炸弹在她家四周炸开，连续的爆炸和火光令人触目心惊。不久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库里和姐姐于是分别回房睡觉。库里婆婆沾头要杀床，突然一个尖暗的东西割杀她的手。接着烛光仔细一看，是一块大片，竟然是刚刚在他们家旁边爆炸的炸弹壳。库里拿起炸弹碎片飞奔到楼下找姐姐，吓得浑身直打抖。姐姐一边把她包扎伤口，一边不可思议地念念有词：炸弹就在你的枕头上啊！库里惊讶地说：“啊，如果我刚刚睡在这里，肯定就死了。”他要说的是，如果他刚刚没有听到厨房的声音，就不会知道姐姐在楼下泡茶；如果他认不得姐姐冒水，他也就不会下楼陪姐姐喝茶；如果他们下楼，就必定还留在床上睡觉。结果一定不堪设想。姐姐说：“冒说如果了，因为我很清楚这是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平安，他要做我们的避难所。上帝不只做了库里与姐姐的避难所，也让他们成为别人的避难所。德军进入荷兰后，库里和姐姐在家里开了一间密室，专门藏匿那些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，救了许多人的性命。那时库里50岁，是个未婚的老小姐，她一下自然个性软弱又贫乏，除了修钟表外一无是处。但是沙迪却挪去他的恐惧，让他勇敢地对抗纳粹的迫害。库里和姐姐藏匿犹太人的事终于东窗事发，一家人都被捕，关入纳粹的集中营。但在集中营里，库里经常聚集被迫害的妇女，为他们读圣经。他用荷兰语经过翻译，一个个传下去各不同国籍的人听，许多受害者已从圣经的话语得到安慰，尝过集中营里残酷的苦行。每到库里为其他囚犯读经的时候，囚犯们总是聚集在库里和姐姐的牢房，他们必须躲躲藏藏地躲过警卫的注意，否则肯定被挨打遭处罚。有一度，库里与姐姐的牢房出现跳蚤，但姐姐仍然赞美上帝。那段时间，警卫居然都没有来查房。后来才了解，原来警卫害怕被传染跳蚤，都回避了。姐姐说：“ 沙地急得跳槽来包杀我们。于是大家赶紧嘎些咱们沙地。后来库里的父亲和姐姐都死在集中营。临死前，库里的姐姐勉励库里说，你不要看我，要看着主耶稣。库里看到姐姐在苦难中安详的过世，脸上依旧平安感恩。他似乎被插上在杀猪的羽翼下，没有任何痛苦。然后库里从集中营被释放之后，他设立了一个辅导中心，专门帮助顾客在纳粹集中营中被捕、受害、恢复战场生活的人。他以饶恕释放了许多被害者心中的苦毒和不平。库里后来写了一本自传，书名为《密室》（The Hiding Place）， 记下他一生被杀猪报复的事迹，成为激动人心的勇敢见证。朋友，对信靠上帝的人，上帝成为他们最好的避难所，不只是可以擦你身体的避难所，还是可以安静心灵的避难所。为何奇迹经常落在信仰坚贞的人身上？为何不是按照活人率平均的落在一般人身上？这是因为信心的缘故。基本上奇迹是回应信心呢，沙地导演的奇迹主要是回应人的信心。圣经上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都会强调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记载在马可福音10:52，马可福音10:52。信仰坚贞的人信心强，就启动了上帝行神迹的按钮。当他们危难的时候，上帝就做他们的避难所，将他们插身于他的意欲之下。故事中的库里和他的姐姐有美好的信心，上帝就让他们奇迹似的透过炮弹的轰炸，上帝成为他们的避难所。之后上帝又接过他们的勇气，让他们为受迫害的人提供避难所。原本软弱的库里一旦生命被改变，就奇迹似的勇敢敢强，敢于与纳粹抗衡。在集中营里，上帝依旧接到囚犯们读经报复信靠他的人。上帝在圣经中的话语带的力量，成为信靠者慰藉心灵的避难所。可怜的姐姐即使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仍没有痛苦，一如擦伤避难所中。圣经里描述上帝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有丰盛慈爱的上帝。他在旧约时代即吩咐以色列人建立逃城，就是避难所，为误杀人的人提供一个暂时躲避的地方，免得遭暴邪朝着追杀，记载在民数记35:25，民数记35:25。上帝保佑信靠他的人，一如眼中的瞳人，是提供他翅膀的影响，成为信靠者的避难所。
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芦苇踏步这段江残的灯火，踏步催眠。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他总是站在我身边。上的芦苇踏步这段啊啊啊啊啊，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。崖上的芦苇踏步这段啊啊啊啊，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。崖上的芦苇踏步这段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。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他总是站在我身边。崖上的芦苇踏步这段啊啊啊，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。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。
九月闪金战斧，史诗世代英雄霸。
听众朋友，祝你平安，欢迎收听九月闪金任务史诗式的英雄吧。下一回我们分享到史诗耶夫他，耶夫他出身卑微，他的母亲是名妓女，所以受气时被逐出家门，且剥夺了传授产业的权利。他逃到他部，成了一群匪徒的首领。他具有领袖魅力，有群人跟随他，成为地方势力，打
要么让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众长老前来邀请他出来领导百姓抵抗强敌。他在神面前祈愿，若是神帮助他得胜凯旋回来，第一个迎接他的人他要献上给神作为朝安，如果是人他愿意将他归给耶和华，如果是牲畜他愿意献为燔祭。许愿在以色列人中是很普遍的事情，不过一旦许了便必须遵守，不得后悔。祈愿完毕，耶夫他立即出去与亚门人交战，耶和华把亚门人交在他的手中，他得到神的帮助，旗开得胜，摧毁20座城邑，彻底击溃敌军。从此亚门人臣服于以色列民，不再兴风作浪。这是耶夫他他的故事，还有一个悲剧的结尾，听起来令人着实难过和惋惜。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耶夫他犯了哪样错。还记得当耶夫他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就是从那一点他转败向亚门人发动攻击。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起了一个愿，他说道：若蒙神把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当我从亚门凯旋班时回来，无论何人从我家门中出来迎接，就归我主，我必以他作为燔祭献上。现在耶夫他打了胜仗了，得胜还乡，回到米斯巴，不料从家中出来迎接他呢，竟然是他的独生儿女，在烧狗山中载过载物前来迎接他。他是耶夫他的独生女，此外耶夫他无儿无女。正当耶夫他一眼看出来是他的儿女，大吃一惊，立即撕裂衣衫，大声呼喊：
哎呀，糟了，我的儿女啊，你令我心碎，叫我为难，因为我向耶和华起了不能反悔的愿。
他那儿女回答：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起了愿，就照起那愿还愿吧。耶和华已在你的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了仇，且求你转我一个请求，给我两个月的时间，让我和我的女伴悠悠山中同山为我的同长哀哭，因我终身不嫁。耶夫他纵然不舍，但也无奈，便对儿女说：
你去吧。
于是他就让他的女儿去到山上两个月，女儿与他的女伴上山，同山为他的同长哀哭，因他终身不嫁。两个月期满，他回到父家，耶夫他就照他下山所许的愿向他行了。此事教训人不可轻易起誓。马太福音5章34节，主耶稣且说：什么事都不可以起。此事以后，耶夫他女儿之举成为习俗，每年以色列少女都要出口为基列人耶夫他之女哀悼4天。差不多同一时间里，在北面的以法莲人集结，过了约旦河来到撒番，对耶夫他大兴万罪之时：
你们攻打亚扪人，为何不通知我们一同上去？我们要反火烧死你和你的家园。
耶夫他回答：
我和我的百姓与亚扪人吵斗之时，但是我们曾呼召你们前来，但你们进门来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，我见你们不来救援，我乃拼命斗火攻击亚扪人，幸好耶和华神使我得胜，击溃亚扪人，今日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？
以法莲人在基甸时代约100年前曾有过一次类似的抗议，但个事实基甸用智慧的言语修改，这一次结果却大大不同。耶夫他手段强硬，造成流血内乱。耶夫他率领基列人迎战以法莲人，一举击溃以法莲人，因以法莲人曾说过：
你们基列人是以法莲人和马拿西的叛徒。
基列人夺取以法莲的渡口，买单以法莲幸存残兵来到渡口，如开口问：
我要渡过约旦河。
把守渡口的基列人就问他道：
你是以法莲人吗？
如他回答：
不是。
就继续问：
好吧，你说是伯利。
他如说
是伯利，
立即就可以从他的口音判定他是否是以法连人，因以法连人不能准确地说出是不连。若发现以法连人，格杀勿论，立时在渡口立即斩法，结果刺杀无畏的内部战役，一共诛杀42000以法连人。几列人掩护他做以色列史诗六年，年迈体衰，少中战情，就在于家乡吉列。掩护他以后，神兴起了多位史诗，包括伯利恒人伊比撒做以色列史诗七年。在伊比撒以后，神又兴起希伯伦人伊乱做以色列史诗十年。伊乱以后，神兴起比拉段人希列之子下段做以色列史诗八年。这是以色列人在该安稳的日子中狗胎父母，又向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那时有个大族的苏拉人名叫马诺亚，他的妻子怀不孕症，不能生育，无儿无女。一日他的妻子下田耕作，耶和华使者向他显现说，你不孕无子，从现在起你要谨慎饮食，清酒浓酒不可喝，不洁之物不可吃，因为我要使你怀孕生一个儿子。儿子生下来之后，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生下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长大必担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之手。马努亚的妻子回家后对丈夫说，今天有一神人来到我面前，他似是神的使者，专业可畏。我妈问他从哪里来，他也没告诉我他的名字，但他对我说，从现在起你要谨慎饮食，清酒浓酒不可喝，不洁之物不可吃，因我要使你怀孕生一儿子，此子生下来直至死亡都要归神做拿西尔人。马努亚完颜大喜，赶忙祈求耶和华，
主啊，求你再差遣你的圣人到我们这里来，好教我们怎样抚养快要出生的孩子。
耶和华垂听马努亚祈求，他的妻子独自下田时，神的使者又向他显现，妻子急忙回家告诉丈夫，丈夫丈夫，他来了。马努亚立即起身随即前往，当他见到那位使者时，就问道，
跟我妻子说话的人是你吗？
那人说，正是。马努亚对他说，
当你的话应验时，要怎样照顾孩子的生活和未来呢？
耶和华使者回答，你的妻子必须遵守我说的话去做，清酒浓酒不可喝，不洁之物不可吃，我所吩咐他呢都要遵守。
马努亚对耶和华使者说道，我们诚心请你留下来，好让我们在山崖沟来款待你。
耶和华使者回答，即使你留我，我也不会吃你们的食物，但你若遇败反击，就当谢给耶和华。那时马努亚还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马努亚又问耶和华使者说，
请告诉我你的大名，但你的话应验时，好衷心地感谢你。
他回答，你何必问我的名，我的名奇妙，是你难以了解呢。于是马努亚取一山崖膏连同素祭，在磐石上写给耶和华。耶和华乃向马努亚夫妇行奇事，火焰服从祭坛下天山，耶和华使者也在火焰中升天，夫妇俩结转立即伏伏在地，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他们歇歇。他们才认得那人就是耶和华使者。马努亚惊慌万分，对他的妻子说道，
哎呀，糟了，我们看见神必死无疑啊。
他的妻子站定地说道，不至于吧，耶和华若要杀我们，就不会接纳我们的发迹或素迹了，也不会指使我们这些事，今日更不会跟我们说这些话。不久之后，这妇人果然大笑一次，取名为擦酸。耶和华在他成长中赐福给他，他生长在苏拉与伊什陶之间的马哈尼达，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他， 擦酸扎倒之后，成为以色列人的史诗。他怎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呢？精彩故事仍在继续，下次为你继续分享。我是多佳，谢谢收听。
神啊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生命的精彩在乎是否活着有意义，有主耶稣的生命便有精彩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